13章第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我们已经在强调了，人的祸福，自取，人的祸福也在上帝的手中。那么自取是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渴慕良善的事，神就把良善美好的给我们。那么是神的安排，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也是出自神哈。然后我们在第2节看到，在四世纪常常出现的一个 theme， 一个情形，或者说不是四世纪，对不起，在整个圣经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实在不敢讲得太大声了，但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哈。很多属灵的姐妹或者比较被神拣选的姐妹，常常不孕啊，就是她灵性很好，但是她肉体生产的能力比较差一点哈，好像好几次哈。那么当然这跟美貌无关哈，都很美丽就是，所以各位姐妹不必担心哈。那这一位跟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啊，我们后面看到哈拿类似，跟前面以撒的妻子哈，那个利百加也有类似的情形。那当然跟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是不能生育哈，那么长期的不能生育。那么有一天呢，就第3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妇人显现，我觉得也是在之前，当然创世纪的时候，特别创世纪18章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没有直接向撒拉显现，但是也是来到亚伯拉罕的家里面，然后间接的告诉撒拉，直接的是告诉亚伯拉罕撒拉会怀孕哈。那在这边也再出现一次哈，就是一个使者来向这个妇人说你会生孩子。那如果说到以后的时候，那就是天使，其实天使就是使者，上帝的使者对玛利亚讲过同样的事哈，英文这都叫 annunciation， 宣告他会生孩子哈。那这是蛮特别的事情。那我们看这段圣经哈，他完全没有描述哈，或者在讲的时候没有描述这个参孙的母亲哈，就是马诺亚的妻子哈，他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那么显然有一点可怕，因为后面有讲。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当天使去跟玛利亚讲说你要怀孕的时候，玛利亚是害怕的，因为那时候她还没有正式的跟约瑟同房，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很不名誉的事情。我就稍稍说，很多人希望神对他说话，希望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各位，如果真的是神对你说话，一种特别经验，非常可能所报的信息不是你很喜欢听的啊。那么我们相信神对我们说的话都是美好的，都是让我们蒙福的。但是如果你要凭着肉体想要听到一些什么那个童话故事里常有的情形啊，不一定喜悦。不过我在这里想，童话故事，因为尤其西方童话故事多多少少也受了一点圣经的影响哈，所以可能有一些偏差，有一些错误，甚至有一些异教的思想，但是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你记不记得童话故事里面，不管是王子是公主，反正就是那个好人哈，Cinderella 也好，或者是三个王子里面最小那个最笨的那个，他们蒙福常常也是碰到一个异人，碰到异人就是碰到一个仙女啊，或者什么指引他们路啊。可是通常碰到的那个异人大概都是一些比如说老太太啊，对不起，不是侮辱任何一个老太太，我们这边没有哈，或者是乞丐啊，或者是一只很赖痢狗啊，或者是青蛙啊，或者碰到这些东西。往往在你碰到一个很糟糕的情形下，显出你的慈爱和温柔，然后呢，那个东西就变成一个仙女，然后给你很多祝福。我不知道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或者耶和华的使者在对他的儿女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事实上他在这里对这个马诺亚的妻子讲话，我们能够说神在他们过去的日子没有对他们讲过话吗？ 各位，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喜欢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我们天天因为十字架上耶稣，因为上帝的圣经，我们知道神今天在对我说话，我知道神今天在对我说他如何爱我的话，我知道神天天在借着每件事对我说出对我有益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责备，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觉得是刁难，但是都是祝福的话。神其实在参孙的母亲不知道多少年没有生育的时候也在对他说话。我不知道参孙的母亲能不能听这样的话，我希望你能听，我希望你能听神在平常，不仅在你灵修或听到的时候，也在平常上班的时候，你能听到谁对神对你说的，要做光明之子，要依靠他，他是可亲可爱大而可畏的神的这样的话。我将你的话，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愿我们其实都听到，你在平常听到神的话，你就在特别的时候可能听到一些神特别的一些提醒。我总是强调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事啊。我们从参孙的母亲的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确是一个敬虔的人，因为他平常敬虔，甚至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他在平常多年没有孩子的情形下，他对神没有抱怨，所以神给了他这个好消息。各位，预备你的心，天天预备，让神的话来预备你的心，预备你的耳朵，听上帝对你说的话。不要挑上帝对你说的话，不要挑说神你一定要对我说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想听的，这个都不合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都能够听上帝每天对我们的安排哈。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个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向来，我再一次说不知道有多长，但这向来其实也是神在对他说话的向来。天天神都在引导我们，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句话神的使者说过好多遍，对夏甲也说过你要怀孕生子，对，当然对玛利亚也说过，在这里对这个马诺亚的妻子也说了哈，怀孕生子。哎，各位姐妹也请注意，弟兄也请注意，我们应该都能够在每一句上帝的话里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如今你必怀孕生子，这是第三节，然后第四节有个所以，我们中文把那个连接词翻出来了，所以这两句话是有直接关系，不仅时间上是连在一起，所以有直接关系，它加了一个所以。如果照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是这样讲哈，或者我们会这样写，如今你必怀孕生子，所以你当欢喜快乐，对不对？圣经上不是有讲除了约伯以外，当我们知道我们生了孩子的时候，约伯因为他的生命很痛苦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怀孕那一夜，报喜的那一夜，希望他被咒诅，但是如果我们是欢喜的话，你妻子怀孕了，所以你当欢喜。对了，我们应当欢喜。我也不是要道貌岸然哈，我希望每次我们都能够很喜悦的领受神的话，也不是在一种紧张状况中，但我真觉得这个使者所讲的话有一点特别。当你怀孕了以后，你当谨慎啊，这我们也可以体会，怀孕以后不要吃药哦，不要照 X 光哦，要谨慎哦，免得胎儿怎么样怎么样，这我们会。可是这里所提醒的不是医学上面的一个谨慎，这个谨慎我想我们再一次也说，不是你在怀孕以后的谨慎，我们希望我们在怀孕之前我们就谨慎，不是结婚之后要谨慎，结婚之前就谨慎。我也愿意把这个谨慎的字用其他的字来代替，你当圣洁，你当良善，你当喜乐，你当信靠，你当仰望主。好，这里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那么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那真的，如果我们对圣经不了解，我们也大概以为这是对孕妇的饮食的一个提醒。可是如果你对圣经了解，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医药上的提醒，这是一个信仰上的提醒。那么我们我想，我以前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会觉得对婴儿灵性，不是婴儿，胎儿灵性最早的一个提醒的是施洗约翰，或者说路加福音记载施洗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还在是胎儿的时候，他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他就会跳跃，就是他有很清楚的意识，他能听，他能跳。那我在这里我就觉得恐怕更早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了。在参孙的怀孕，你要很谨慎，你在怀他的时候，可能比施洗约翰听到玛利亚的声音还要更早的时候，你就要预备这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是最早被提醒的，他的怀孕的那一刹那，成胎的那一刹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你我也是，我们都是圣灵让我们重生的，不是圣灵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把这个时间再往前推一下呢？信友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辅导，各位，我们都是接生婆。我们不但是接生婆，我们不但是助产士，我们 somehow 哈，这不知道怎么讲了哈，我们是使圣灵在一个人生命里面开始重生工作的人。我们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诗歌，每一次的聚集，都希望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以至于圣灵借着我们可以让那个慕道的朋友开始在他心中工作，使上帝的拣选在那个人身上能够发芽生长。因此我们的谨慎又岂止是怀胎的那一刹那开始呢？好，那么这里从字面来讲，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哈。如果这个是跟下面的拿细人连在一起的话，这个意思应该主要意思是这个，就是你所怀的这个孩子要做拿细人。拿细人的第一个规矩就是不可以吃任何葡萄的制品，那在清酒浓酒一定就跟葡萄酒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要做一个拿细人。以色列并不禁酒，酒可以喝，但是如果我们跟拿细人连在一起，就是说他不要接触葡萄，他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跟下面的拿细人连在一起，一切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那么我们可以跟医学连在一起。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学医的嘛，就是孕妇喝酒或者是酒精浓度过高，我想应该对胎儿不是太理想。那好，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是对胎儿的保健一个提醒。那如果这里面我们再把它跟一个属灵的教训提在一起，可不可以就非常讽刺的说，这个孩子在怀孕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他头脑很清楚，不要喝酒啊，免得他的脑细胞或神经受到一些妨碍，不要让他太激情。讽刺的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脑细胞。我觉得参孙没有什么脑细胞，他就是特别的感情冲动。而且如果我们说包括在圣经内外所描述的，让我们最容易火热冲动火山爆发的就是性欲，参孙在这上面非常明显。我们很遗憾这个事情哈，甚至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在这上面发挥多少。参孙就某个意义来讲哈，我希望我真是不是要批评任何一个人哈，他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呢。也就是说他因为有圣灵，我们可以说我看参孙，我想到哥林多教会非常有能力。但是我不是批评林恩派啊，我就觉得他的表现有一点像有些狂热的林恩派的弟兄姐妹，很有能力，但是没有节制。 各位福音派的不要得意，我们能力都没有，所以我们是无能，所以没有什么要得意的，所以你也不需要节制，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能力去节制一下。我能说什么呢？你们都知道参孙的故事啊，我参孙的故事有很多很幽默的，就是神的带领很幽默，很好笑。那个圣灵默示的作者在记载那个事情的时候也特别幽默，很好笑。但是你真的要说的话，我讲这篇真的是要真的在准备的时候常常会哭泣的。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实在在 abuse 而不是在 use， 他在虐用而不是在正用上帝给他的能力。你我也都是这样，你我还有政治人物，在媒体上的那么多漂亮的小姐，那么多念了那么多书而且有那么大权力的政治人物，用他们的权力在 abuse 他的权力去伤害人，其实也在伤害自己。这叫上帝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参孙就是神的使者，从他在母腹中，从他开始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这件事，提醒他的母亲你要谨慎。可惜参孙一生都不谨慎，他的母亲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是一生为谨慎啊，这是三国志里面对他的一个评价啊。那么母亲可能谨慎，儿子不谨慎。我说这个话我也希望不要一语成谶了，在很多的家庭里面我们真的也看到这样的事，近前的父母怎么谨慎，可是儿女就是不谨慎，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不谨慎。那我希望这也是对很多父母一个安慰，不要被定罪，为什么我的儿女是这样子。我想参孙的父母起码他母亲很谨慎，可是也照着主的话去做，可是参孙不听，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哈。好，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照理说这句话是多余的提醒，这跟拿细耳人没有关系，或者说这根本是一个假定一定会做的事，管你有没有怀孕，管你有是不是拿细耳人，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就应当远离不洁之物。可是为什么对参孙的母亲特别有这个提醒？不是参孙的母亲不敬虔，而是他的儿子不敬虔。我们也真的非常稀奇，为什么他的儿子是这样子。好，第五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讲你要怀孕，第五节又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那么这一次就把参孙的身份写出来了，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我们不知道，你回去看民数记第六章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拿细耳人，民数记第六章没有规定的很清楚，但是所谓做拿细耳人就是说有人比如说许愿了，上帝啊，如果你让我你让我能够拿到博士，我为你短宣六个月，今年啊，上帝，如果你让我毕业以后就马上找到工作，我会在教会做义工多久，就你会许一个愿。那么在许愿的这段期间呢，你有一些事情不可以做，那么包括不可以接近葡萄和所有葡萄的制品，包括不可以剃头，包括不可以接触尸体啊，接触尸体不可以接触尸体这件事在这里没有讲，特别指三个事情，暗暗的提了第一个不要接触葡萄，很明白的讲了不要剃头，完全没有提不要接触尸体。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在参孙的生平里面他这三个都犯了，不过的确那个不要剃头这个他是到最后最后才被人家破了功哈。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啊，这些观念我希望我们今天都有所改变了哈。 就是我们不是哪一个时候归给神，我们也不是哪一种人归给神，我们甚至不是说牧师宣教士特别归给神，万物都是属神的，以色列是属神的，每一个时候都是属神的，不是星期天归给神，也不是灵修的时间归给神，也不是做传道人归给神，也不是星期五晚上聚会归给神，我们的每一个时候都是归给神的，一切都属乎主。我们刚唱的诗歌，既然主是我们的一切，那么结果就是我们一切都是属主的。那么主是我们的喜悦，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仆人，我们的一切是属他的哈。当然在以前呢就比较有一些详细，有些人是特别属神的哈。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在这里我也就再说一下拿细尔人。我们刚刚讲拿细尔人的三个特点，就你有一段时间，可能三个月、六个月，圣经都没有讲；可能三天、五天，圣经没有讲。有一段时间是做拿细尔人，那么服侍上帝。那么，但是也完全没有讲你怎么服侍上帝，圣经没有讲。但只有讲三件。最普通的事你不要做，一个就是以色列人都吃葡萄你不要吃葡萄，第二个每个人都会剃头你就不要剃头，对不起，这当然是单单指男性哈，女性没有做拿细尔人的。那么第三个，每个人都可能接触到尸体，各位说的不好听哦，或说的真实啊，你连蚊子都不能打死，因为你接触到一个尸体了。那么你的父母的丧礼，这个在民数记特别有讲，你不能主持，因为会接触到，就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你会接触到尸体的，蚊子的尸体、蚂蚁的尸体你会碰到，那当然那个时候你做拿细尔人的时候，蟑螂啊、蚊子啊就很有福气了，起码你不能打死它，打死它 你不能碰到那个尸体。就是我发现这里恐怕有很重要的意义，不是酒的问题，不是葡萄的问题，也不是头发的问题，这我们在后面还会讲，也不是你头发长短决定你属灵不属灵，也不是你吃了多少葡萄或没吃多少葡萄决定你属灵不属灵，也不是你有没有办丧事决定你属灵不属灵，甚至我们可以跟着说，也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决定你属灵不属灵。我觉得是在每件事上尊主为大，这个叫属灵。你在或者在这里讲，就是说在很平凡很简单的事你愿意攻克己身叫声服你，在很简单的事你愿意背十字架，在很简单的事你愿意让你的肉体顺从圣灵的带领。各位如果不是我太太禁止的话，我一定理光头的，我觉得头发很麻烦的，每天洗头也很麻烦的，我这个都嫌太长了，那个拿细尔人头发留得很长，我觉得会很麻烦的，要整理起来洗很麻烦的。我觉得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一个蚊子来了好像都不能打，这也很麻烦的。那更不要说葡萄不能吃了，在以色列太多了。我认为在这三个规定里都有一件事，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在大事小事上，在平常的生活上可以被主来管理，甚至是逆着他的性子被管理，这个叫做一个属神的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福气，这真是一个神的一个做法哈。所以我真的不看重一些特别的时间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事情，我看重真是我们平常的事。好，这个人归神做拿细尔人。撒母耳是一个拿细尔人，施洗约翰是一个拿细尔人，另外一个就是参孙是拿细尔人了。施洗约翰做拿细尔人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耶稣铺路，也就是叫以色列人悔改，预备迎接弥赛亚。那么撒母耳做拿细尔人就比较多一点，包括做以色列的士师，做他们的祭司，做他们的先知，做他们领导者，做他们的老师，做他们责备者。参孙做拿细尔人就既没有领导，我们从来没看他上过班，他一天到晚都跟女人混在一起啊，那么没看他好好上过班，也没看他好好教导过，没有好好领导，只有看他发脾气的时候杀一些非利士人，大概就这样。 很遗憾哈，这个啊，但是我们也很稀，也真实的发现一件事，其实这实在我不应该说稀奇了，因为其实人间充满这样的事。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起手是什么意思？起手应该就是他是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各位，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彻底的救出来的应该是大卫。那么但是即使大卫也就是也把非利士人的力量消灭掉多少，以至于后面不能够再做什么事啊，我们大概是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大卫不是开始的，撒母耳也做过这个事，扫罗也做过这个事，那更早的时候，不过扫罗后来是死在非利士人手里。那么在这里呢，参孙是一个重要的，甚至他说开始来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救出来的人，可是他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不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神也使用。各位，C.S. Lewis 讲得非常好，万物都是神的工具，当然这是根据诗篇119篇讲的话，万物都是神的器皿，万物都是神的仆役，一切蚊子苍蝇有力量没有力量的，一切有意识没有意识的，所有都在上帝的都是上帝的工具。C.S. Lewis 说，你最好是用保罗的方式成为上帝的工具，你不要像比拉多一样成为上帝的工具，也就是你不要在悖逆当中不知不觉成全了上帝的旨意。参孙就是在糊涂当中成全上帝的旨意，他自己完全没有得到什么帮助，但是神也使用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